OK，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开始，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今天下午这个时间，再一次来到你的诗人的宝座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成就我们，借着那位真正的以撒，那位应许之子，他所受到的讥讽和嘲笑，在十字架上，你叫我们得到了高升，你使我们得以脱离我们的罪。能够被你接纳，成为你的儿女。主，为此我们感恩，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在地上过基督徒的生活，叫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能够结出节制的果子。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求你继续亲自来指教我们，教导我们。然后叫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光景，叫我们能够生发温柔和谦卑的心，来荣耀你的名。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OK， 那上一周我们继续沿着节德的不同的表现来看到了节制这个美德，它。应用在我们的情感当中，它面对当我们的情感去面对不同的我们生活在这个外在面对不同的现实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到底有什么样具体的体现，对吧？我们提到了三种经典的节制的体现，面对食物产生的节食，面对酒所产生的清醒，面对性所产生的贞洁，然后接下来我们也提到了其他的很重要的节制，面对金钱所产生的节俭，对吧？节制面对我们外在的装饰会产生这种端庄，对吧？还有那剩下我有两个很重要的节制的体现，我们上一周没有讲到，对吧？上一周我们讲到了节俭，面对金钱，讲到了面对工作勤奋啊，我们没有讲勤奋，对吧？但是我们讲到了好学，面对知识，然后面对外在的装束有端庄。那我们今天来讲这两个，一个是节制，面对的是我们的怒欲的时候，面对我们的愤怒的情绪的时候，对吧？节制约束或者是抑制我们的愤怒和这种仇恨的情绪，报复之心等等这些欲望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叫做温柔。一个温柔的人会按照他的理性的秩序来管理他的怒的这种情绪，防止愤怒过度的爆发，不长久怀怨积攒仇恨，并且能够放弃报复之心。为什么这个美德很重要？当然，我们之前讲到永德的时候，我们也提到永德作用在怒欲之上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体现，对吧？但是永德所面对的是面对这种困境的时候要去打破这个困境，对吧？所以在有的时候，在面对你要做正确的事情，但是你面对阻碍的时候，你需要克服这个阻碍的时候，需要有愤怒的情绪。所以不是所有的愤怒的情绪都是错的，但是这个愤怒的情绪，如果因为它是我们的人性灵魂的情绪当中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情绪，所以它不加以用节德来约束的时候，就会很可能会控制超过我们理性的这种秩序而控制我们。所以愤怒、仇恨、报复之心这些情感是如此的强烈，我们必须谨慎地面对。有些时候当一个人产生这些情感的时候，这并不是错。 OK， 我们不应该去加以论断说，哎，你不应该这样产生这种情感，因为情感的产生是有的时候是，对吧？你是控制不了的。比如说一个人面对他自己的亲人被杀害的时候，他会产生出来这种仇恨、这种愤怒的情绪，对吧？如果你想象一下， 比如说你的孩子在学校里面被枪击杀害了，或者说你，或者说你的至亲的父母啊，或者是你的其他亲人，假如说被杀害的话，你会是什么样？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你会不会感到愤怒？如果你不感到愤怒的话，你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你应该感到愤怒。所以当这个愤怒的情绪产生的时候，这是不是错呢？这不是错，对不对？你的家人被无辜的杀害了，你理当感到愤怒，而且你会感到这种仇恨的，你对这个凶手会有一种仇恨的感觉，你会甚至会有报复之心，对吧？你可能想要去，对吧？以牙还牙，想要你杀害了我的家人，我也要让你以命还命，对不对？会有这些情感的产生是正常的，但是这些情感的出现，如果你被这些情感控制了，你失去了理智，比如说你去做出了一些错误的事情，比如说因为了寻求报复，你去杀害这个人的家人，那么这就变成了一种犯罪的行为。所以这种很强烈的愤怒、仇恨、报复之心的情感，虽然是在一些情况下是合理的，但是必须要以温柔的美德来加以调和这些情感，来节制这些情感，使得这个人不会被这些强烈的情绪而冲昏了头脑，失去理性的秩序，反而在理性之下来用正确的途径寻找正义。如果他正确的采取法律措施，比如说把这个杀人凶手移交给法官来判罚，而不私下寻思报复，那你可以说这个人是一个有节制的人，对吧？他能够约束自己的报复之心，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你可以这样说。那同时，温柔的美德并不与执行惩罚相矛盾。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OK， 如果他是一个足够温柔的人，那他就不应该对犯罪者执行任何的刑罚，如果执行任何的刑罚的话，那么他就不够温柔，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上帝是温柔的，那么他就不应该惩罚任何的作恶者，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种对犯罪的惩罚与温柔相对立起来，但是这两者是不矛盾的。为什么？因为对罪追究责任和执行惩罚是公义的体现，是美德的体现，因此它不与温柔的美德相矛盾，因为美德不与美德相矛盾。那比如说一个法官，可能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对吧？他为人很温柔，他面对罪犯的时候，他并没有不合理的愤怒或者仇恨或者报复之心这些情感，但同时他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对这个罪犯做出合理的判罚，所以这两者是不矛盾的。他同时不会产生这种特别强烈的报复之心，但同时他知道说 OK， 如果你杀人了，对吧？那么你需要按照法律来这样判罚，对吧？如果你伤害其他人了， OK， 你需要这样判罚。所以那什么是与温柔相反的恶习呢？与温柔相反的恶习，一方面是无节制的发泄怒气以及报复，对吧？所以你可能看到一些这种恐怖电影，对吧？或者是这种有一个人，他就是就报复心很强，对吧？你伤害了我的狗，对吧？你们看没看过这个你伤害我的狗，那我就让你全家，对吧，都死无葬身之地，对吧？这种非常残忍的报复的行为，对吧？这是与温柔相反的。他认为他所做的是公义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他已经越过了义德的界限，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恶习的一个范畴，那就是残忍的报复的范畴，发泄怒气的范畴。 这是与温柔相反的。另外与温柔相反的另一种恶习是对寻求正义的无感和冷漠啊。所以这是简单的提一下什么到底什么是一个温柔的人，对吧？一个温柔的人是寻求正义，对吧？寻求公义的报应，但同时不会不会被这种报复之心所控制而做出不符合理性的错误的残忍的事情。OK， 那今天我主要想要花时间讲的是这个谦卑。这个我放到了最后来讲，是因为这个首先一个是它很长，它的内容很多。谦卑是我们所有的，对吧？你读过圣经的基督徒，我都会知道说，哦，基督教很强调这个谦卑。我们也听过，比如说包括奥古斯丁提到说，这个人最重要的美德就是谦卑。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谦卑？如何来理解？甚至有一些神学家会认为说，谦卑这个美德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要把它单独拿出来，当作是一个独立于所有其他的美德的一个美德。所以，但是我们把谦卑这个美德放在整个节德的大的框架之下来讨论，是因为谦卑符合节德的一个大的定义。所以谦卑到底是什么呢？谦卑就是节制的美德应用在对自我的认识上，对自身的对自我对自己的这种观察和评估上。所以一个谦卑的人是能够按照理性的秩序正确的享受自我的形象，带来自我的这种，对吧？自我形象的这种满足感，他能够正确的认知自己，包括自己的优点，包括自己的长处，也包括自己的缺点和自己的短处等等。他不会过分的去抬高自己，同时他也不会过分的贬低自己。一个谦卑的体现是按照客观的真实的现实来认识自己的人，这就是谦卑的人。所以你听起来说啊 ，OK， 这个挺合理的。但是如果你仔细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今天很多的人对谦卑的理解是有偏差的。今天的一些人认为谦卑的状态的吧，可能你在这种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时间久了啊，或者你在教会时间久了，你会有一定的约定俗成的一些，虽然并不符合圣经，但是大家都觉得说哦，应该是这样子的。让我来引用这个一位神学家叫做 Joseph Pieper， 我之前提到过他。他这样说，他说谦卑的概念在基督徒的头脑中变得模糊了。在托马斯的论述中没有一句话暗示谦卑或者其他任何基督徒的美德包含这样类似的态度，就是这个人不停的自我控告，贬低自己的为人，贬低自己的成就，充满着蜷缩的自卑感。 OK， 所以当 Pieper 谈到谦卑的时候，他说在基督徒的文化当中，他是一个法国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普世的一个状况。不仅仅是你可能会在华人的教会的圈子里面看到这样，你也可能在西方的人的圈子里面看到这样，是一样的。那就是人们把一种有点像中国传统的这种低三下四的这种表现说成是谦卑。这种所谓的谦卑是一种自我贬低，在别人面前贬低自己，对吧？你就是一个人很谦虚，就是点头哈腰，对吧？就是在别人面前喜欢贬低自己，贬低自己的成就，贬低自己的家人，对吧？你看，这是我的贱内啊，然后贬低，就是反正只要把自己压得越来越低，甚至 不符合事实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把自己贬低到一个程度，这个就是谦卑。但是这并不是圣经当中所讲的谦卑，不，这并不是基督教所讲的谦卑，因为这种行为反而是一种恶习。因为如果他真的把自己看的是如此的低贱，把自己看的是一无是处，那么他是一种不健康的自卑的心理，他对自己的认知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而如果他并不是真的把自己看得那么低贱，而只是在别人面前装作把自己看得这么低贱，那么这是一种虚伪。所以这种毫无节制的去贬低自己的，在别人面前贬低自己的这种行为，并不是基督教的谦卑。但是很可惜的是，很多，对吧，很多中国人，对吧，华人，他们习惯这种传统的低三下四的这种所谓的谦虚的这种体现，然后当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就觉得说，哦，那圣经里面讲的谦卑就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应该不断的贬低自己，我不能夸自己任何的事情，因为一夸自己我就变得骄傲了，对吧？所以在教会里面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不健康的一种圣经里面叫做自表谦卑，自己表现出来自己谦卑的。那圣经里面或者说基督教的谦卑的美德到底是什么？首先，基督教的谦卑指的是按照理性的秩序来真实的看待自己。所以如果你有优点，如果你有长处，感谢上帝，接纳自己的长处，接纳自己的优点，承认自己的优点，这并不是骄傲，这并不是不谦卑的体现。okay? 所以比如说你碰到一个人，别人夸你说，啊，哇，你今天这个穿的衣服真好看，真会搭配，对吧？你是女孩子嘛，对吧？还说，哎呀，哪里，我这穿的破衣漏搜的，对吧？这不叫谦卑。他说，啊，你这个你做的菜真好吃，哎呀，哪里啊，这个我这做的菜老难吃了，哇，喂猪都没人吃，这不叫谦卑，这不叫谦卑。那你说我怎么面对别人的赞美呢？我就到底别人说就是，对吧，赞美我，我这是优点，我这是好处，我说没法接呀，接不住啊，我教你怎么接。你看王一牧师开始教你了。你就感谢就好，你就说谢谢，对。所以你如果你在美国，你要进入到美国人的这种社交圈子，对吧？你出去跟别人吃饭，对吧？你在美国公司，对吧？跟美国人打交道，你别人说，啊，你今天夸你，对吧？你说 no， 这是很冒犯人的一件事情，对吧？人家夸你，你说 no， 你是骂人家是什么，对吧？你要说的是 thank you， 然后真诚的找到对方身上的闪光点，然后回以赞扬，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交。王一牧师开始教你怎么社交了，对吧？本来自己社交都不咋地，对吧？真诚的赞扬对方的优点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同样的，当面对别人对你的缺点指出的时候，你同样可以真诚的接受，说谢谢你指出来这一点，我会回去继续的思考，然后继续的改进。那么，所以谦卑的特点并不是不符合事实的一味的贬低自己，而是谦卑的特点是你看到一个谦卑的人的时候，他当他面对一个真诚的赞扬的时候，他会很开心；当他面对一个真诚的批评的时候，他会很虚心的接受，这就是一个谦卑的人。很有趣，其实这个并不是，并不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情，对吧？而什么到底什么样，怎么去操练我们的谦卑？操练我们的谦卑就是真实面对 现实，客观的现实。当然谦卑首先不只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谦卑更优先关注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一个谦卑的人首先是一个仰望上帝的人，一个谦卑的人首先是按照理性的秩序，按照真实的现实来看待自己，来看待他所生活的现实。那他所生活的现实是什么呢？那就是他最基本的现实是他是一个受造物，这是他的现实。所以在他去进入到其他的与其他的同类的人相比较之前，他先需要回到上帝面前来承认自己是一个受造物，伏在创造主的主权之下。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就更加能够明白，自我贬低并不是真正的谦卑，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并不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贬低自己，而是在上帝面前真诚地承认自己是一个有限的受造物，是一个有罪的罪人。而这个是一个现实，而不是刻意的贬低自己的结果。把自己说成是受造物，不是虚伪不承认，也不是为了面子故意在上帝面前这样说，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受造物，是一个罪人，是真诚的承认自己的现实。那所以呢，在上帝所以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一个事情是，这个谦卑跟我们之前提到的永德当中的一个体现叫做雄心，还记得吗？雄心，这两个美德之间似乎看起来好像是不相容的，因为感觉好像是一个谦卑自己的人似乎他不应该是一个有雄心的人。那当然当我们正确理解谦卑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有雄心的人，也就是什么？还记得什么是有雄心的人？他是一个勇于去追求远大的高尚的目标的这样的人，对吧？一般我们听到说有一个人说啊，我要对吧？想我要去把人类送上火星，对吧？这是一个远大的目标，对吧？有的时候你听到一些人的一些远大的目标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像不是很谦虚。这是因为我们对谦虚有一个错误的定义，对吧？当我们正确理解谦卑之后，我们会发现实际上谦卑的美德跟雄心的美德不但不相违背，而且他们是彼此的战友。一个有雄心的人是透过他的理性的思考持守高尚和远大的目标，并且敢于为这个目标而奋斗跟拼搏的人，所以他们可以忍受困难，克服压力，他们不在意他人的非议，厌恶他人的谄媚，而只心怀目标和盼望前进。他们热爱那些高尚的目标所附带的光荣，但是他们并不会爱那些光荣胜过这个目标本身。所以拥有这种远大目标的人同时可以是谦卑的人。这两种美德是好的战友，谦卑跟雄心所共同面对的两个敌人，一个是骄傲，另外一个是软弱。有时候雄心会被误为是骄傲，但是实际上雄心不等于骄傲，就好像软弱不等于谦卑一样。有的时候表面上来看，一个懦弱的人，一个软弱的人看起来好像很谦卑，为什么？因为他很自卑，他对自己的评估是错的，但他感觉在别人看来是看起来是一个谦卑的表现，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懦弱的表现，很像。同样的，一个有雄心的人看起来像是一个骄傲的人，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骄傲的人。所以与谦卑相反的恶习，一个是软弱，而另外一个是骄傲。而当我们提到骄傲的时候，这种恶习被二十世纪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位基督教的作者 C.S. Lewis 称之为是大罪。骄傲是 最大的罪。那我们接下来就简单的来看一下骄傲到底是什么。骄傲和谦卑一样，首先是关于人和上帝的关系。骄傲 superbia 是指把自己视为超越自己实际状况的样子，所以骄傲的本质是没有认识现实。骄傲的本质是没有认识现实到底是什么，所以在上帝面前的骄傲是一种反现实 anti reality。 骄傲的本质是一种对现实的反对 anti reality， 反现实。现实是什么？现实是上帝是上帝，人是人。在伊甸园里面的现实是什么？现实是上帝是永恒的创造主，永恒自存的创造主，而亚当夏娃是有限的受造物，对不对？而骄傲使得人转离这个现实，使得人陷入到了一种虚假的现实，而这个虚假的现实的构造是借着蛇的谎言而构造出来的。所以蛇的谎言给当时在伊甸乐园里面的始祖提供了一个上帝创造的现实的一个赝品。这个赝品蛇说什么？蛇说你们吃的日子就会像神一样。这就是蛇所创造出来的一个现实的赝品，是一个假象，是一个海市蜃楼。蛇把上帝描述成为一个吝啬的，不肯把好东西分享给人类的一个上帝。这位上帝，因为上帝之所以不让你吃这个果子，是因为上帝怕你变得像他一样。所以当你吃这个果子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像他一样，像上帝一样。所以这个提供了一个反的现实。所以骄傲是反现实式的否认创造主与受造物的关系，把自我视为与创造主平等的状态。因此骄傲不仅包括转离上帝的动作，也包括转向自己的动作，以及以自己替代上帝的动作。而其余的罪，比如说贪婪，比如说奸淫，比如说对吧，等等其他的罪，所有其他的罪都是逃离上帝，而只有骄傲的罪是站在上帝的面前而背逆上帝。所以骄傲的罪是一个对上帝的最大的反抗。所以以赛亚先知第十四章那里面描述了这种骄傲的罪，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是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相等。所以这个描述就是骄傲的罪的一种描述。所以骄傲被称为是始祖犯的第一个罪，在传统的基督教的这个历史当中，始祖犯罪的罪并不是贪吃，也不是因为食物，而是因为蛇的这句话，那就是你吃的日子就像神一样。所以骄傲是一种最根本的罪，与之相比，不争、愤怒、贪婪、醉酒，这些都无法与骄傲的这个罪 相等。而魔鬼起初犯罪堕落也是因为骄傲才变成了魔鬼，所以骄傲导致了其他的罪是彻底与上帝为敌的形态。而自从人类堕落之后，骄傲的罪就成为世人所无法避免的罪，也是世人最难承认的罪。今天你去问这个世界上随便一个人，对吧？世界上的所有的人，他可以承认很多罪啊，他可以承认他自己是一个这好逸恶劳的人，他可以承认他自己是贪财好色的人，对吧？他可以承认很多罪，但是最难让人承认的一个罪就是骄傲这个罪。而骄傲的这个罪 ，C.S. 路易斯说特别有，很有意思，我建议大家回去读一下 C.S. 路易斯的《反璞归真》里面提到的这些，我会稍微引用一点他所说的。他提到了这个骄傲的罪有一个很特别的点，特别是在这种关系上，那就是骄傲的罪的本质是一种竞争性的关系，也就是一个人越骄傲，他就越讨厌别人的骄傲。C.S. Lewis 说，如果你想弄清楚自己究竟骄傲到什么程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问自己，当别人对我冷眼相待，无视我存在，干涉我的事物，摆出一份屈尊俯就的模样的时候，在我面前炫耀的时候，我的内心有多么的厌恶他。然后 C.S. 路易斯接下来说，骄傲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人的骄傲都与其他人的骄傲相争。所以现在你需要明白，骄傲从根本上是竞争性的，骄傲并不以自己拥有为满足，而是以比旁边的人拥有的更多而满足。我们说人们以富有、聪明、漂亮而感到骄傲，其实这是错的。他们是以比别人更富有、更聪明、更漂亮而感到骄傲。别人如果和他拥有同样的富有、聪明、漂亮，那他就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了。哇 ，C.S. 路易斯很牛的。他说使你骄傲的是与其他人的比较。你以高于其他人为乐，其他所有的罪都或许能让罪人团结一些，比如说在酒鬼之间你能看到类似友谊结伴或者欢笑的时候啊，几个好哥们在一起啊，喝醉了，虽然他们都犯了醉酒的罪，但是这种罪仿佛还能把人聚在一起啊。但是骄傲始终意味着敌对，因为骄傲本质上就是敌对，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敌对，还是人与上帝之间的敌对。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起初始祖犯的罪的本质就是骄傲，因此全人类都陷入到了骄傲的罪当中。骄傲的人无法真正的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他，所以他无法面对这个现实，那就是在他之外有一个在各个方面从本质上都超越他的一个存有，所以他恨恶这种存有，因为他骄傲。而起初魔鬼引诱始祖犯罪就是这样，也因此这也是魔鬼统治罪人的一种普遍方式。所以 C.S. 路易斯接下来他继续说，他说骄傲直接来自于地狱，是纯粹精神上的罪，因此更为狡猾，更致命。实际上老师常常利用孩子的骄傲，或者被称为叫做自尊心，让他行为规矩。人可以克服懦弱、贪欲、坏脾气，只要让他们学会把这些缺点视为有失尊严就可以了。看到了吗？也就是让他们通过骄傲来克服其他的缺点。你之所以不这样，是因为你这样做很没面子。然后他继续接下来说，就在这个时候魔鬼笑了， 只要他能够在你的心中始终树立起骄傲的独裁统治，他就很乐意看到你变得更贞洁、更勇敢、更节制。就像如果他能够让你患上癌症，那么他很乐意看到你的冻疮被痊愈了。骄傲就是癌症，它吞噬了人去爱、知足甚至具备常识的可能性。哇，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读 C.S. 路易斯是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基督徒给我传福音，然后他就拿了这本 Mere Christianity 给我，然后我当时觉得啊，写的不错，挺有道理。但是等到今天我再回去读 C.S. 路易斯的 Mere Christianity， 我才知道他到底都在说什么。是我当时完全没有读出来的东西。那这个叫做经典的基督教伦理学。所以 C.S. 路易斯在那里面已经在解释，按照这种经验式的方式，虽然他没有告诉你这是经验主义的处理伦理学的方式，但是他已经在那里那样做了。而我觉得有些时候回去读原来看起来好像很朴实的一些经典的作品，确实是会让人这个眼前一亮。所以到底怎么样变得谦卑呢？首先，人必须回到上帝面前，以真诚的心去面对上帝的时候才能够变得谦卑。为什么？因为克服一个人的骄傲的唯一的方式是面对现实，那就是面对那个从本质上从各个方面都完全超越自己的那个存有。所以当一个人被上帝的永恒纯洁的荣光所折服、所吸引的时候，当一个人始终把他的目光定睛在上帝的身上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忘记自己，而忘记自己的人就是谦卑的人。所以 C.S. 路易斯最后提到，他说如果你遇到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不要以为他就是今天大多数人所谓的谦卑的模样，一脸谄媚，满口恭维，不停地表达自己的一无是处。他给你留下的印象很可能是这样的，他似乎看起来很聪明，很快乐，他对你所告诉他的一切都感到有兴趣。你如果不喜欢他，那是因为你对任何一个轻松享受生活的人都会怀有一丝的嫉妒。他不考虑谦卑，注意到他这最后这句话特别厉害，他说当你遇到一个真正谦卑的人的时候，这个真正谦卑的人他从来不考虑谦卑的事情，因为他根本从来不考虑自己。这就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谦卑的人，因为他的目光一直定睛在那个比他自己更加值得被吸引、更加被他更加值得被吸引、更加值得被关注的那个存有的身上，也就是上帝的身上，所以他都忘了看自己了。所以到天堂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到天堂，你的目光始终会被上帝的荣光所折服、所吸引，你的眼睛是只会看到上帝的荣美而忘记了自己。而当你忘记自己的时候，你才真正活出一个受造物的样子。所以这就是谦卑的美德。那最后谈完谦卑之后，我们最后用一点时间来总结一下整个节德，对吧？恩典对节德的影响，对创造和护理的教义的深入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欣赏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一切。这一些外在的美善的事物本身并不是邪恶的，不是危险的，而是美好的。它们虽然不是最终极的快乐的来源，我们也不能从它们身上汲取自己的身份、价值和意义，但是它们是上帝恩典的礼物，被上帝厚赐下来，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享受。所以节制 恩典的美德，对吧？当我们越理解上帝的普遍的恩典，上帝的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怀着节制的心去享受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所应得的份。那对于救赎的恩典，对节制的一种很概括性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注意到福音的本身并不仅仅包括罪得赦免这一点而已，福音还包括什么？福音还包括继承产业的应许。还记得我们现在读创世纪，对吧？福音当中包括上帝给亚伯拉罕这个产业的应许，土地的应许，物质性的应许，不只是所谓的精神性的或者是属灵性的应许。所以我们是与亚伯拉罕一同继承产业的。而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和我们的是整个的受造界。那整个这个受造界包括整个的物质层面的受造。所以救赎恩典让我们认清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那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将要过去，这世界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但是接下来会有一个将来的世界，而那个将来的世界依旧是物质性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首先当我们去享受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必将废去的旧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多了一份节制，我们多了一份冷静。我们知道说，哦，这个世界当我们去享受它的时候，这个世界会过去，所以我们不会患得患失，反而我们会当我们享受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怀着感恩的心，而同时我们会对未来的新创造充满着盼望。如果说我们今天所享受的只是必朽坏的，依旧能够带给我们如此大的满足感，如此大的幸福，那么将来那个不朽坏的世界，那个荣耀的永恒的世界，将会带给我们的满足感会超越我们今天所能够感知的。尽管我们今天还无法进入到那个完全和谐的那个世界，尽管我们今天依旧挣扎于各样的私欲冲动破坏我们理性的秩序，但是在将来那个新的创造当中，我们将会生活在完全和谐宁静当中，不再经历任何的挣扎，而反而每时每刻都会充满着在创造主上帝面前以及他所创造的这一切的新的创造当中的彻底的满足感。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节制恩典对于节制的影响来最后总结一下节制的美德。所以我今天就讲到这儿，节制我们到今天就讲完了所以四书德我们讲了蛮久的时间，但是我希望这个讲解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帮助会帮助大家更加有不同的层次的去面对自己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各个层面，思想和智德、义德、永德和节德。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OK，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来结束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基督里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骄傲，主要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接着那位亲自降卑为人的耶稣基督来，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可以效法的那位谦卑的君王，他的榜样也叫我们回到现实当中来面对你，面对你的完美，面对你的永恒纯洁叫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来，也正确的认识自己，叫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承认我们的有罪也叫我们盼望你救赎应许完全的那一天，就是你将要更新万物，将要把我们带入到永恒的荣耀当中。主要在这个在我们在今天在地上 度过我们寄居的日子的时候，求你继续用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也包括节制的美德，叫我们能够享受真正的享受你借着你的手所赐给我们的万物怀着感恩的心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这一周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